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的 podcast。那我们今天有个 podcast co-host， 也是我们在第三集出现的 guest Frank 来陪我们聊表。我们欢迎 Frank。
Hello， 早安。
好，首先我们先聊一下最近的那个钟表新闻啊。那我在我个人的想法中，其实最近很蛮多表的啦，就是Monochrome 这个 magazine 它有出一支 Harbin 2。的一个他们这15周年的一个出一支 Chronoflex 的一个 Indie 的表，它是有 Sector Dial， 它有那个鲑鱼面也是本身就是一个Chronograph 的 Watch 啊，这支表很漂亮，然后他们只出了33只，为了庆祝他们15周年纪念啦。那当初基本上我个人也一直在找 Harbin 2这支表，所以我知道今年他们会跟另外两家，就除了 Monochrome 这个杂志以外，还有另外两家表出的表会跟 Harbin 2 collab， 但是 Monochrome 这是第一支，然后我就忍住没有买。可是这33只其实这支还蛮不错，因为大概才5000块法郎而已吧。那第二支的话就是那个地图的青铜表，那这支表有点特别的地方是说，它只全球只有在那个 boutique 才有，它只有在地图的补贴有，那美国其实没有地图的补贴，我都不知道美国要怎么买。那台湾的部分呢、啊？基本上我认识我的5个人，就是瑞霸台湾应该有5个人，已经有5、6个人已经有这支表了，所以这支卖的蛮，应该是蛮好的。然后台湾在地图这边真的是蛮猛的。那个 Frank， 你对这支青铜表 ，Frank 你应该没有青铜表吧？对啊，
我还没有，但是。未来应该是一定会去找一个这个类型的东西，但是还在名单里面。
OK， 对，这只它是跟其他 BB 不同 ，BB 五十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有369这个数字啊，就是所以这有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呢，它一出的时候，我大概25分钟，就是好像是7点出吧。那我7点25分就打电话过去那个101的那个地头的补地，说我要订一支，真的有打电话给我对，结果后来我后来是没有买，不过就是可能就是后来发现其实它跟原本我自己 BB58 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它那个369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更干净的一个 dial 啦，所以我后来不然其实如果说它没有369的话，基本上我就会应该就会入手了。对，那接下来就是那个Grand Seiko 这支御神度，就是 SBGY007。对，这支是他们用新的就是 SBGY 003跟005之后，好像有001吧，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另外在内陆，它是唯一一支算是不是非限量型出的，好像。出的表，然后呢，然后这只是所谓御神度，就是什么长野县的最大湖泊，在冬天难得见的一个自然现象，就是什么是冬天结冰的时候会有点像碎冰块的那种方式。然后有个很浪漫的故事，就是说取访大社的男神会因为御神度的时候，然后就踩过那个结冰的湖面到神社对岸去探望其他的女神所留下的足印，所以这个面盘是这样长得像这样，尤其是浅蓝色的，我是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是有问那个 GS 台湾的部分，他们说这个是没有，应该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就是他会自就是他是 Spring Drive 的嘛，所以是9R31的部分，对啊，然后我是觉得蛮好看的，我不知道就是。Frank， 你觉得不好看？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刚刚说他是什么要过湖畔去找女神吗？
对，还
那我觉得
程度，
这个故事还蛮适合我的。
哦，对，你要找女神，对不对？对啊，其实这真的是蛮怪，它日文叫做 Omi Watari， 对，
那故事蛮有趣的，
对吧、啊？这个蛮酷的，对这个因为它有点它的 dial 有点就是。你又它就是有点就是很大块的冰，然后碎开，因为它是互相挤压嘛，碎冰块这样挤压啊，所以某程度上你也可以想象它是个脚印，就有点像是大神走路过湖， 过了冰湖，然后踩一脚印过去去看，对我去探望女神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还蛮浪漫的一个指标，
蛮有。其实我觉得 Grand Seiko 就是日本人，他们真的很会在面盘上面去写一些你要去品尝才看得到的东西。但因为就跟 K 你们都有 Grand Seiko 的手表，所以应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来宾，会不会对这只手表有什么想法？
对，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来宾是从加拿大的来宾，然后我们都叫他表痴，因为他的那个 IG 啊就是 Watches to Love， 所以我们然后听说表痴对这只 SBGY 也有一些想法。
你们大家好，我是表痴 Watches to Love。那个这个 SBGY 007真的算是在一个新时代的GS 的产物吧，因为它的那个机芯算是它是一个手上链的 Spring Drive， 以前除了这一款以外，大概只有它的那个我不记得型号，反正就是有个 Diamond Dust Dial 那一款，或者是它的 Cradle 的 H 里面才会类似用到这种高阶的手上链 Spring Drive。所以现在在这一款就是等于说变成一个量产的，就是 Non Limited 不限量的款来讲，真的算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款式。加上它的那个面盘又是有点像那个 SBGA 211现在叫做那个 Snowflake， 就是雪肌吧。
嗯，
这款算是等于说另外一个呈现那个雪肌 dial 的方法吧，应该算是这样。我个人来讲，我应该自信我下一次会入手的 GS。
哦，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知道这只表它的表壳，它是一个像是它有点像是帆船的一个设计，他们也是有点它的设计的来源也是就是他们内部的一些设计师互相 compete， 然后 compete 出来，然后就是出现这个壳，然后是一些有一些故事我是忘记了，不过这是大家可以去注意啊，其实基本上 SPGY 的系列的壳也是最新的，然后因为它是手上链的 Spring Drive， 所以它也是非常薄的，那也是我看过最薄的，应该就是就像是表痴这边说的，就是说它是最薄的 Spring Drive 的手上链，所以是非常非常酷的。如果说还没入手Spring Drive 的表友们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支，因为必须说我自己也很心动。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这只表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我还没看到实表，不过我相信看到实表以后会更漂亮。不知道表痴或者 Frank 这边有没有看过实表？
没有，我最近每天就在 IG 上 follow 这个 hashtag，每天在看，哎，今天有人开箱了，还是哎，那个就真的跟想象中一样好看。
哦，表痴这边在加拿大去买一只 Grand Seiko 很难吗？我去或者去 boutique 看了，看找得到吗？
然后 AD 就只有一家，然后他们给的折扣又很糟糕，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美国，就是有一些 AD 在看，说他们可不可以帮我弄一只。
哦 ，OK。
太太也刚好喜欢上Grand Seiko， 就是。早上这个月要发表的一款有女版的石英的雪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哦，不确定。
这个缩小版的雪肌，然后是给女生戴，然后是石英的。
哦，那看起来那缩小版的雪肌石英的，所以 I'm curious， 它是会滑，还是会石英的这种弹的方式？
那是石英的一个一秒一秒跳。
哦、OK。OK， 那应该是很准。
刚才29mm好像30以内，这个就很适合女生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应该没有嘛，对不对？
我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那个 Tudor 那个青铜腕表，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个 Hamilton 新出的那个青铜的手上链的那一只，
有 khaki feel watch， 对对
哇，我看那个照片跟他那个表带，再加38毫米的尺寸，有手上链，那个应该也是蛮吸引人的一个表款，
对啊，真的，
而且蛮精的是面盘配置比起来，其实真的是 Hamilton 很擅长于做这一个，应该说他本来就是做军表起家，但是我真的只觉得是军表真的是他们家。拿捏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嗯，对，这只表可能我不知道这只 diameter 是多少，它应该不算是一个是比较大的表，它好像可能我不确定，
38的尺寸。
Frank， 你都是在42以上的，你应该会不习惯这只哦。
我们要稍微往下降嘛，我们下一只是从40去走。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觉得就今年怎么从那个是年初的 Watch Wonder 全部大家都出绿表之后，然后现在甚至那时候 Oris 出了一只就是什么 Candy Cotton 的这个青铜表以后，因为大家越来越多都出青铜表了。对，我觉得这个 trend 还蛮不错的，因为青铜表我还个人还蛮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 Hamilton 出了这只，我觉得这只算是军表 Field Watch 真的是又是青铜的，我觉得真的是又可以怎么讲，它氧化又可以看起来蛮 vintage 的，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对对对，
而且我有听过他那个，我记得好像在三万块台币正负3000块，如果我没有记错。
嗯，对啊，
但是我那天有听过人家上链的那个声音啊，我那个感觉真的蛮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蛮大声的，然后嗲嗲嗲嗲嗲，他那个嗲的蛮分的蛮清楚的，不会是那种很密的那种声音。
他用的是2801，对不对？上手上链。我记得就正常版至少是
我没有去验证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因为 Frank 突然间插了这个问题，然后完全没有准备，
大家赶快打开这我完蛋了。
我现在是在找，就是应该是就是他是法郎是795块美金，然后不法郎795块啦，那至于他的机芯是手上链的，是欸，真的是手上链的机芯欸。
对，是 H50 手上链。
哼，
他们改了自己的名字。
对啊，他们这种都会大的那个集团下面的表，就算是用同样的机芯，可是他们都会叫，就是改成自己的名字。这应该是 Seletar 或是 ETA 的吧？
我印象中他原本是用的2801，那个机芯其实在便宜，就是入门机芯来讲，它那个上链手感真的很棒，没话讲。
嗯。
很非常准，
对啊，这次真的可以考虑。大家都知道齁，那个目前表友的 podcast 9集了，不过呢我们已经访问过所有的表友散布了全世界，那今天已经有包含就是新加坡、美国、澳洲、台湾等地的朋友来，然后呢未来几集也会希望找一些可能香港啊、马来西亚、中国的表友，所以大家敬请期待。那今天不免俗的，我们今天也请到我们加拿大来的表友来陪我们聊表。好，我们来介绍这位表友，他在 IG 上面有35000个 follower， 那他拍出来的手表也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很容易就在 IG 上认得出他拍出手表的照片。他的代号就是表痴，因为呢他的 IG 就是 Watches to Love， 然后很符合他 IG ID 的英翻中直接翻译出来的解释。那我们欢迎 Watches to Love 表痴。
大家好，高兴上你的 Podcast。
对，谢谢参加我们 Podcast。 那首先呢，我们开聊之前呢，我们通常都会问我们在场的表友啊，今天会带什么表，然后有在喝什么。那我先说我的，今天带我的命，我的命 Monday， 我的就是命加 bracelet。这一支命的话，我觉得17.06是应该算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命，因为它是得奖的那一支命嘛。
嗯，
就是GPHG 得奖的那一支命，所以我个人是还蛮觉得这支还蛮经典的。那我们另外就是说，我现在在喝什么了？那我喝的就是咖啡，因为现在是因为是今天是跟。表示聊表，所以我今天现在台湾还是早上的10:30左右，然后他那边是晚上的7:30，所以我刚起床不久，然后喝咖啡。那所以我们表示呢，今天是戴什么表呢？
我今天戴的是 Chapek， 就是
哦，
虽然之前有跟我提到他很喜欢这一支，所以我今天就算带给你们看。
这一支怎么念？再念一次，不好意思。
那个Chapek，
哦，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牌子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摸到实际过，真的没有办法去体验到那个感觉。
对，下次我带回去给你看。
好 ，OK OK。
然后今天喝的是就喝白开水，因为我刚吃完晚饭，所以就消化一下而已。
那 Frank 呢？
OK， 我今天带的是那个沛纳海的915，因为其实大家后来有比较 follow 到，是因为其实915是对我来说是真的蛮有故事的一只手表。那我最近跟 K 在聊的时候也发现他好像也蛮想收一只44的沛纳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应该带他出席一下。那我现在喝的是咖啡，因为今天真的是早上，所以不喝咖啡好像真的不太行。
我以为你会喝茶，喝奶茶。
我本来是想喝奶茶，但是我觉得还是改一下咖啡啊。
知道你有30000多个 follower， 那可是我们想要就是耳机的另外一方的听表友表姐是说，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收藏表有多久历程，或者是如何收集的，然后有没有是谁或者什么事情让你推坑的，帮你推坑这样子的进入这个钟表的世界。
嗯，其实我大概收藏表开始大概有5年多了吧。那最早入门的时候，其实是就喜欢沛纳海。我第一只就是开始工作以后，第一只买的比较贵的表就是沛纳海的422。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意大利的那种背景 history，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表冠，就是1公里外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表是哪一个牌子。那就觉得这个表很酷，很大，戴起来很帅。然后很快我又接着入手第二只就是 Glashütte Original， 然后。Glashütte Original 那只 Panamatic Lunar， 它就是一个德国表，它是正装，算正装表嘛。然后我想说，那时候想说一个有一个洞一个镜，然后就可以不用再买表。然后谁知后来就开始 po 照片到网上，到 IG 上，然后就每天就开始就是拍我的手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有个宝宝出生，然后就在家没事干，我也不能去外面拍照，所以在家就开始练习打光啊，然后练习怎么拍手表。因为它的反光什么其实还蛮复杂，要控制很好。然后结果就没想到越研究越多，越研究这个坑就进去以后就出不来，所以到现在就还在这里咯。然后所以现在尽量就是想要慢慢就是不要再一直买新表至少，但蛮困难的。
而且你已经在现场已经讲了，你要买下一只就是想要买那一只。
对，但那个前提就是我要把我另外一只来面的那个 SBGH267 trade in， 我想要 trade in 换这一只。
哦，你是说那个 GSG 20周年那只 Turo 的那个面盘上面一堆小 GS 的那个，然后又旋转那一只。你要牺牲那一只去，那只是限量的，然后你要牺牲那一只去。
那只我总觉得说我戴的时间很少，我就是我很喜欢拍它，但我不是很喜欢戴它，我不知道为什么。Oh. 然后可能是因为它的表有点厚，它因为它才39mm嘛，但是它的厚度好像有13还多一点，所以就、mm-hmm. 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太厚，它有点重。
嗯、mm-hmm. ，
那不如就干脆吹，因为既然戴的很少，我就不如换成这个新的这只，因为它很薄嘛，10mm。就我现在就喜欢走那种比较轻薄的风格。
OK， 对，那不错不错，因为这一支的价格也非常非常好，
对，
所以更，可是我是觉得有点哇，就是蛮惊讶的，因为毕竟那一支限量表真的是它的 reputation 也是它的就是好评是蛮好的，对，大家都在找那一支。对，
不过我自己就是觉得对我来讲 ，GS 它最有名的两个技术就是一个它的石英嘛，然后另外就是它的 spring drive。那因为我已经有两只它的石英表，然后我想说，因为 Hi-B 对我来讲，其实实际在把玩的时候，它的那个虽然说它是高振屏，但是其实你还是看得到它那个刻度，就秒针走的时候看得到刻度。那还不如对我来讲，我还不如干脆把它换掉，换成一个真的就是 iconic 的 Grand Seiko 它的就是 Spring Drive 这样。
真的真的，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 Grand Seiko 都还是要一定要有个 Spring Drive。嗯，我自己也还没有，我也是在等一支 SBGY 系列来入手这样子。对对对。OK， 那是有，所以基本上推坑的就是沛纳海，然后呢也没有就是人推你，就是你突然间你看到，因为我知道大家如果说你是5年前开始的话，那5年前那时候的沛纳海应该是非常非常夯的。对，
那最夯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有给我一只 一只机械表，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就对机械表也有一点那个有点憧憬吧，就觉得那个看到它那个基因会走，然后那个它的表面其实有一个 power reserve， 就是那什么动力储存的那个指示。那每次上链的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
OK，
但那个牌子不是说什么特别特别贵的牌子，但就是那个那种机械入门的机械的那种感觉还不错。
嗯，
所以长大了想，那么干脆就我买一只好一点的机械表。
OK， it's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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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诱因吧，对啊，就是一个推坑，就是你爸啦。
对啊，要真的说算。
对，好啊。那基本上呢，我们的 co-host 呢 ，Frank 也有准备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让就麦克风给 Frank。
Hello，OK，那个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文章，也是因为搜寻那个 Traffic 的文章，我才发现 Horogai 他好像有专访你的时候，我里面看到的这一只手表，因为我之前好像是无意间看到这个牌子。那我后来也是搜寻到你的账号之后开始追踪，那发现这牌子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的啦。那不知道你对于收藏这只手表的里程碑跟品牌带给你什么样的故事？因为你在 interview 上面讲是说你没有看过这个手表你就把它入手，我是觉得是这一个蛮冲的一件事情。
对，我那时候其实我在网上就是第一次在 IG 上也看到这个表，我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好古典和典雅，然后我就才去就是慢慢了解他的这个历史。那其实他这个 Chapek 这个人，他是一个波兰人，他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百达翡丽那个 Patek 他最早的那个 partner 伙伴之一，然后他们就合作了几年以后，他们就后来就解散了。但是他们的那时候做的怀表，就其实跟现在我这款基本上面盘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然后它的这只的机芯呢，它后面的那个机芯，你看它会有两个很大的 ratchet wheel，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就上链的时候，它那个两个轮会转。然后那个它那个其实也是从它的怀表的那个机芯，就是继续移植过来的到他们这个新表。那后来了解了以后，就觉得这个牌子很有趣，因为他们的公司这个整个牌子他们是用 crowdfunding 的方式做的，它并不是说就是有谁 own 他们就是募集了募款等于算，然后出了这个牌子给 enthusiast 这样子玩。然后我就刚好就是很巧的，就是这个牌子在北美的代理商是跟 Moser 的代理商是一样。那我那时候买 Moser 的时候，跟这个人他叫 Mike Margulis， 我跟他那时候也有交集，然后我就跟他访问这只表，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就是怎么可以克制一些东西啦、啊、怎么样的。然后就真的后来就像 Frank 讲的，就是冲了，直接冲了，不管了，真的很喜欢它的设计，
真的很冲欸，因为那个单价好像其实也不算低欸。
嗯，虽然不低，但是它的品质来讲，我觉得远远超过它的定价，因为他们 Chapek 并不是一个就是手表制作公司吧，应该这么讲，他们应该是就是会，它是 horizontally integrated， 它就是会搜寻就是最好的零件厂商，然后他们最后再把所有零件组装起来。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用的表壳、机芯啊、面盘、手指针，甚至表带都是就是在瑞士或者在欧洲算是非常有名的或者最顶尖的牌子、顶尖厂商。所以他们的表你仔细看，他们的做工真的是没话讲。他的机芯 ，for example， 他就是那个帮 MBNF 做机芯的那个叫 Chrononode。所以就他机芯应该就是应该也没话讲 ，finishing 的。
嗯，我们还是期待你把它带回来台湾。
说那么多不如自己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个机芯蛮有意思，就是它有两个大齿轮，你说会转动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你有张照片是它的透背，那两个大齿轮其实很像它的眼睛，然后。它在摆动的地方很像就是两只手想要吃东西，就是等于是你在上链的时候很像是它一直在进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机芯对我来讲真的是蛮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是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然后还有它那个时针跟分针的那个设计的样式是真的也蛮棒的。
对，最早吸引我的也是它的指针，指针很细腻，然后它这个英文叫 fleur de lis 的那个形状。然后我这一本，它原本应该是一个 arrowhead， 它是一个像箭头的一个那个指针，但我后来自己把它换掉。然后这个它是其实是白金做的，因为它那个钢没办法切割出那么 delicate 的一个形状。然后他们其实白金切割完以后，再用电镀的方式把它镀软的。
哇哦，真的是蛮搞钢的一个品牌哦，但是。这样子听起来，它的价钱好像又不算到这么的惊人、啊。如果是这么多 detail 的时候，因为毕竟是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听起来其实是一个蛮高复杂的，然后又蛮
有料的一个牌子。
对，他们真的放了很多心思，当初设计这个整个表。
啊，我其实有在台湾的那一些有一些店里面有问过，说能不能买到这个手表，其实。还是台湾还是有机会的，只是因为真的没有碰过，真的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厉害，直接就还没有看过就直接给他 get 下去。
说到这个品牌啊，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说，在百达翡丽的前身就是你看百达跟翡丽嘛，对不对？在这前身其实它就是百达跟 Chapek， 就是其实这牌子也就是如果说你百达翡丽作为一个 benchmark 的话，基本上他们是非常 highest end， 所以它的价格其实是还蛮正常的，就是以它的 level 跟品牌的 level quality 的话，应该是算正常。刚刚在有讲一些新表嘛，我顺便也不是打广告啊，就是说这只表其实 Chapek 这品牌最近跟 Fratello。我们刚刚不是在 Monochrome 跟 Harbin 2嘛 ，Harbin 2嘛，那 Fratello 跟 Chapek 刚好有出正要准备出一支 Integrated Bracelet， 然后是有点像是轻面的绿面的，然后又可以换 Strap 的 Fratello 跟 Chapek 的 Collaboration， 它是50支的限量，它是7月8号会出。对，我是刚好在 Google 一下看到这个，然后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新闻的一个印象，所以基本上也是蛮酷的。对，就是刚好也是新表，聊一下新表这样子，刚好7月8号会出，所以大家只有50只而已。
就那个以那个基础运动款为基础那款嘛，是不是？
对，运动款，而且是 Integrated Brace 的，又可以换 Strap， 像是那个江诗丹顿的那个 Overseas 一样。对，然后它的 day window 是在6号方向，6号面，对，今天谈的东西照片跟 show note 会放在那个网站上，所以大家可以边听边看的网站。对，好，这我插话完了，好，回去给 Frank。
有，就是就你刚刚讲那只，我知道那只，可是哇，他那个透背，因为我昨天刚好在那个社团里面看到有人在分享，哇，其实那只是真的做的也很漂亮，它的透背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思，是真的蛮美的。但是它那个是快拆表带，你刚刚讲那个是算快拆的意思。
对，快拆表带。
哇哦，酷！
对，它背后真的也很美，它对，
有它那个真的是浓浓的机械味在后面，真的是超赞，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
对，所以大概大价格、哦、大价格给听众知道，好像是大概是。2820块欧元，这台币大概是怎样算？是60-70万吧？对，
那应该这个品牌算应该算蛮还 OK 的价钱，就算蛮亲民的吧？是这样解释吗？
就是如果说你是拿它跟 AP 或是跟江诗丹顿的 Overseas 比较的话，价格就是这样的 range， 就是以一个运动款，然后又是。Integrated bracelet， 然后又是快拆的 bracelet， 所以那个价格就是那，对。不过、大家都知道那些都超定价在卖了嘛，所以这只50只限量，全世界也只有50只而已，所以这只会更特别，更少人看得到，更早撞表啦。
OK， 那我们刚刚聊过，其实上一个那个 Chapek 那个品牌，那下面其实我想，因为最近 K 他有放一个那个。CW 的手表，我以前在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是真的还蛮心动，是因为他在介绍的时候算是蛮高规格，
所谓大家常讲那种 CP 值很高很高的手表，那不知道 K 对于所谓的 CP 值很高的手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顺便帮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个 CW 的那个 Super Compressor 那次的手表有什么心得吗？
嗯，对，这个表真的 CP 值算爆表，我觉得，因为它的表壳在他们的牌子，他们叫有个 term 叫做 light catcher case， 就是它的光影每个切面它的光影打磨都是做到，就是你在光下看它会闪来闪去，其实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我觉得它那个打磨表壳的打磨都可以快跟到 Omega 的等级了吧？可能不知道，可能有会被人家打，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差不多有到那个 level。然后它的就指针啊，它的那个 dial， 你仔细去看，它其实我又放大镜看，它其实基本上找不到太多什么小瑕疵。所以我觉得以这种1000块美金的价格来讲，我觉得这个 CP 值应该是真的爆表。然后它的机芯也是用 Servita 的 SW200， 就是等于是2824-2 那块，就很耐用的一个机芯。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很蛮值得推荐的，如果你喜欢它的风格。
所以它的风格，对不起，你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那 Christopher 这只表是 CW 嘛，就所以是就是可能听众可能刚刚没不确定 CW 什么，就是 Christopher Ward， 然后这型号是 C65 的 Super Compressor。
OK， 蛮小众的，所以应该听过的人并不太多。
价格不知道是多少啊？
价格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台币大概是三四万左右。那蛮讶异的是，因为你提到它的打磨算，因为其实它的透背我有看过照片，那我是觉得算是看起来是简单，但是其实它做的好像是真的还蛮细致的。那能够被你隐喻到 Omega 的那个打磨，应该是我觉得是蛮惊人的隐喻方式。
我指的是表壳而已，不是机芯。
哦，表壳是不是？
机芯还也没有到 Omega 的，但是表壳是真的不错。
哦 ，OK， 因为台湾好像。没，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不是全部都要透过网络他们在官网的方式才能够购买，因为我记得他们好像是要省下电租的成本，然后全部要回馈给消费者，所以他们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一个通路，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官方网上这样子，然后不定期都会有折扣码吧，好像我记得好像每个到节日还是什么时候他们都会有折扣嘛，而且有时候折扣还蛮惊人。
嗯，我记得那时候我买的时候是有 15% 的折扣，然后的确也是从官网订，我也找不到，就是有它的哪里有它的那个经销商。
对，因为蛮多人在台湾，其实很多台湾的一些收藏家他们都有分享，可是又碍于是我真的没有看到实体，我很难去入手。不然我其实上次出了那一只新的青铜的。我就真的很想买，然后那时候好像看起来是三万多块，然后规格也都蛮高，但是我有点忘记型号，还好也没买，因为后来青铜在2021发表的东西是真的还蛮多的，所以就也还好没有买。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想要来一个跨国旅行。我之前跟 K 有聊到，就是德国腕表的 Nomos， 然后格拉苏蒂原创，还有朗格这三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品牌。那以前有人蛮多人会说，买不起朗格的人会去买格拉苏蒂原创这个牌子。哦，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三个德国品牌，这三个德国品牌在入门、中阶跟高级制表里面都各自扮演好自己的成绩。其实在每一个层级里面他们都发挥的相当不错。那 K 其实在这三个品牌你都拥有过这样的收藏，你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三个品牌的收藏还有什么佩戴的心得？
嗯，对，那个我觉得他们三个就看价钱来讲，他们的最大的差，每一只的最大差别其实就是他们的机芯打磨吧，应该这么讲。因为他的表盘设计跟它的壳设计都其实都是很德国风嘛。那它的那个你把它翻过来一看就知道，说他们 这个钱你花的钱去了哪里。那 Normal 就很明显，它的虽然是还不错，但是它的打磨其实就是还是有点，就是跟有点相差。那Glossy Original 的话，它应该是真的可以讲说是算是穷人版的朗格了，但是他们其实最大差别也就只是在机芯而已。他们的 GO 的那个面盘啊，跟它的表壳，其实我觉得做工其实不会比朗格差太多。那但是你看机芯的时候，你会发现朗格的第一个他用的是德国银嘛，他的德国银有一种黄黄的那个 tone， 所以就很漂亮。然后它的就是它的倒角，朗格倒角都是手工的，所以你看的时候它是其实是有点弧度的。然后你再去看 GO 的话，它是横向就是钻石打磨，就它是平的，虽然也有很不错，但是它是平的。那最后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它的那个 Balance Clock 的那个手工的雕刻。GO 的雕刻其实很漂亮，但是你放在朗格旁边，它就会觉得它解析度没有那么高。朗格非常非常细腻，它的那个小花真的雕的是没话讲。佩戴方面来讲，因为三只都算是，也可以算是正装表的 size 了。那我觉得唯一佩戴方面，就是朗格跟 Normals 的算是对我来讲我比较喜欢。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比较薄，他们都在10 mm 以内。那个 Glossy Original 那只它其实是蛮厚的，它在这个快到13的 millimeter 的厚度，所以它以正装表来讲它是算偏厚。然后你德国表的设计，因为它的表壳他们没有像 Seiko 或 GS 做那么多的斜角切割，所以感觉视觉上来讲会感觉有点特别壮大。然后 GO 戴在手上就感觉好像有点偏厚，也是为什么那时候我把它卖掉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应该早点喜欢这个表，不然你脱手的时候我就可以接手。但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 Grassuti 的这一支，因为我是真的蛮，因为它算是我下一支的目标，我蛮笃定就是它的啦。等到我有机会的时候，那因为我其实 Normals， 我看入手 Normals 的时候，那段期间我是真的在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在看 Normals， 然后我们也都聊到说，其实在这个价位里面，它所呈现给客户的一些质感跟精致度来说其实是不差的，有点算是超乎想象，有可能像是我们刚聊到 CW 那个腕表。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就对于这三个品牌你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想法。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三个品牌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三个品牌是三家在 Grassuti 这个钟表重镇，德国钟表重镇是一个排排列的三个工厂，就是说他们是 Normals 在左边，然后朗格在中间，然后在下面就是Grassuti Original， 所以他们基本上每一家店都在100公尺，就是每家 factory 100公尺内都可以走到，所以你想想看，你走300公尺，你就走可以去 visit 三家那个表厂，所以就是说那个。大家如果有这些表的话，可以考虑去德国，然后可以直接在那个 Grassuti， 然后可以去 visit 这三家这样子，就是表厂这样子，这是还蛮方便的。因为我们之前有 visit 有那个 interview 几个表友，就是他们有去真的去格拉苏蒂这个德国的城市去看，就是去所谓的表厂 visit 的拜访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听说这个地方还蛮小的，所以不知道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是很想去啦，因为虽然说我只有朗格的表，那我个人对 Normals 我也是觉得他们可以这三个表另外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价位也是蛮特别的，就是说就是一个非常平价然后非常自动的，然后第二个是也是算是比较中价位，然后可是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用钢的，就是Grassuti 嘛，对不对？GO 嘛，好，他们就 GO。然后呢 ，ALS 就是朗格这边的话，就是它就是都是用非就是重金属，贵重金属，然后呢价位是最高的， 最 high end，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三个品牌基本上就是低中高价位全部都是包含住，这也是他们这个所谓的 positioning， 然后所以他们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这三个 factory 三个工厂都可以就是排排站，因为他们互相对自己的客人都没有互相打架嘛，所以基本上所以就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这个钟表城市。那至于表的本身的话，Nomos 的话，我是觉得这是真的是还听说真的是不错啦。我唯一对他们的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他们的 lug 稍微有点太长了。那可是呢，我知道这个表师这边这一只表应该这个 lug 有点向下斜，所以这个不会。我说对于其他的 Nomos 我觉得有点太长了。对，那朗格的话，这是1815的嘛，这是真的就是经典啦、啊。对对对，这是经典的 small seconds 的1815的朗格。那这接下来就 GO 了。GO 的话这真的就我觉得就是比起 L1, 朗格 1, 我觉得 GO 的 dial 比较 clean, 比较干净一点。因为所以我觉得 GO 是我的话，如果要买一个这个，就是这种这叫做什么？这是偏新的偏中的一个 dial 的话，我会觉得 GO 这只加上它的又有月相，我觉得这只蛮漂亮的。这是我的对这三只的想法。不过好像不是，不过今天怕开始不是讲，不是问我，应该是主要是还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gas 的表这样子。对对对对。
OK。那因为我觉得稍微可惜 ，GO 那个是稍微可惜一点。如果是他能够做手上链的话，应该会更漂亮一点。
他有一款手上链的哦，
我知道，就是他没有月相，他没有月相，我是想要月相，然后再加手上链。但是就是对的，还是我们是带正面的，所以 OK 啦。其实常常是看正面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台很 OK 啦。我只是我的有一种。我的龟毛就是表的厚度而已。
OK， 我可能渐渐的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因为就跟 K 他们，你们其实都渐渐开始在戴比较尺寸比较小跟比较薄的一些 size 的腕表，我可能渐渐的开始也会走，因为我觉得大表镜真的戴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容易腻，或是有时候搭配衬衫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点点。突兀，但我觉得反正腕表走到之后你都会有种不同的想法，时间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一些观念。
像我的422第一只就422嘛，然后422是47的表径，然后我这只 Normal 是算是我最后一只入手最近入手的一只，它才36，我整整降了10-11的那个 millimeter 的表径。
对，我倒是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对于表的厚度龟毛呢？
其实这应该是有，我之前有一只表是 Tag Heuer 的01吧，应该是那个型号，它是45mm 的一个表径，然后它是当初是一个它是一个镂空的表，其实很酷啊那只表，但是它很厚很大很重，所以那只表让我真的就觉得戴一天下来手会很酸。然后我就自从那个以后把它卖掉，我就觉得啊，我就不应该再买那么大45的表，然后厚度都快到15以上的表，然后后来就慢慢就是走43、42，然后40、38，越来越小，
越来越
小。因为我认为啦，就像是 Frank 这边讲，就是说他可能会想要去看一些比较小的表，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走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而且特别是我觉得跟服装跟自己的工作有相对的关系，因为就是我会戴小表，主要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表我比较低调，所以我在刚上班的时候比较低调，所以我希望我的表都藏在我的那个袖子里面，所以我对，而且就是真的老实说，你穿正装，你那个这个表会凸出来，所以我几乎表都是在38以下，或是对对对，可是呢，我最近也是买了 Zywork 嘛， Zywork 基本上它写 41.9， 其实它已经42只表，而且它是非常厚的。可是我觉得它这只表就是我平时 weekend 的时候可以穿 T-shirt， 也是可以戴。然后其实我去上班的时候也是可以戴，反正就是 我的只是说就是说它是可以可攻可守的，所以我也是觉得这赛事部分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可是跟自己的 lifestyle 也有一些关系这样子，所以我只好奇是说哦，大家其实就是我们表示这边他是怎么样去 gradually 就是越来越小，就是主要是这只Tag Heuer 的这只01的 Chronograph 嘛，可是 Chronograph 它本身就比较厚啊。对，所以
但因为那只就是主要是因为我第一只是 Panamera 就是47，然后那个应该是中间入手算比较大的一只，就45，然后后来又买了Blancpain 的 Batiscape 那个50巡、
哦，
然后那只好像43，然后这几只就在戴每就常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重量感在手上，那么强烈的重量感，然后那么厚，然后慢慢就。可能就慢慢了解说自己到底喜欢，然后发现自己常常戴的表其实就是比较小的，像 Moser 或者是像Normal 这种牌子，然后就慢慢想说，因为佩纳海我是很喜欢它的 design， 因为我觉得太 iconic， 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直还保留着，那其他之间的大表基本上都卖掉了。
OK， makes sense。
不过蛮有趣，像我这只 Chapback 它是其实 42.5 好像差不多那个 size。对，但是戴起来其实还蛮 OK 的，因为它毕竟是怀表出身，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OK， 那个视讯我们看不太清楚，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回来台湾。
疫情过后，
对，希望刚好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 Reba 的那个聚会，希望可以在聚会上面的时候看到他这样子。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提到说我们今天想要稍微聊一些跨国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到日本，那也想谈谈 Grand Seiko 这个牌子。你的收藏里面有一只，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一只石英表，它型号好像是 SBGV25， 那我有拿过一次，我曾经去101的那个 Grand Seiko 的专卖店的时候我有拿过，然后跟戴上手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蛮惊艳的一个表款，因为它的重量其实不输给机械表，它有点打破我当初对于石英表的一个轻跟薄的印象里面，它的重量是真的有蛮。我那天是带 Tudor 去的，所以我发现它的重量其实不输给 Tudor 太多，所以我是蛮讶异，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会蛮在意就是比较轻，然后也比较薄的手表。那我们也时常聊到精准度这个问题，那对于你入手日本品牌来讲的话， Grand Seiko 它的打磨跟精准度上面有没有让你体验到说跟 maybe 可能跟瑞士品牌或是德国品牌甚至不同品牌的国家来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例如像是说Grand Seiko 它有时候是真的很会在面盘上面做一些作画，那或者是他打磨跟他的抛光在这样的价位里面有让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我第一次买的那个 Grand Seiko 就是其实不是这一只，是那个一个是 Champagne 香槟色的那一只石英表，那第一次拿到手上那个感觉就是就哇哦，没有别的话，因为他的那个打磨那个 reflection 他真的是很厉害，他完全是就真的是像他们说的 Zaratsu 就是没有那个叫什么 distortion 的那种打磨，那然后它的那个指针啊什么全部基本上你用放大镜看其实很难找到就是真的有什么缺点， I mean 如果你放那种10倍20倍当然就是还是有，但是就正常 macro photography 来讲它其实还蛮真的是蛮 perfect 的，那之后这个应该是就最近就第三只入手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SBGV25，他们这也是一个石英表，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买两个一样机芯的表，但是这只表真的我觉得很好看，而且他这只表他其实主打是运动表，那他一个是他是石英嘛，所以石英防震，他你去打高尔夫球什么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然后他有200米防水，然后又好像15000的 Gauss 的抗磁，所以其实来讲这只真的算是 the perfect sports watch， 就完美的运动表，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不怕任何东西，所以 的精准度来讲，也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机芯就是好像一年误差是10秒吧，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拿所有的别的表来对着这只表作为校正，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
因为，台湾的那个 Grand Seiko，他们是在让消费者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那个膜拆掉的，所以我曾经在那个101的看到的时候是，我相信你应该会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 Grand Seiko 的表是真的很亮。我在那个专卖店没拆膜状况之下，就是我大概只看了1分钟，我觉得眼睛有点酸，但是它亮到是你眼睛会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应该有这种感受吧。
有，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光太厉害，就是如果你没有受光那一面，它就整个是黑的，所以拍照的时候，GS 的那个有时候真的拍得会很烦，因为你要不然就是这边亮了，然后那边整个左面就是黑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指针是黑的，反正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好拍的表，就是了。
就太亮的关系。
因为它就是算 black polish 嘛，所以它就是只要没有光线，它就是黑的，所以还蛮特别的一个表壳。然后它这表壳，我觉得在就是万元美金来讲，1万元美金来讲，就是应该是无敌的吧，应该就不管任何品牌，应该都很难找到可以跟 GS 相同的抛光。
1万元美金。
大概30多万台币吧。
可是，哦，你讲的是用这只表跟这个价位的
就 GS
比
来
起来。
，GS 他们的这个整个品牌来讲，
哦，OK，因为我想
但
说
如
这
果
只
你要
表
跟
其
德
实。
国或跟那个什么。跟瑞士比的话，我觉得1万元美金应该是很难又找到比它更好的，就比 GS 更好的打磨。
但是你这个配色是限量的，我记得它是日本限量的。
我不是很清楚哎，好
因
像
为
是
我。
JDM 的吧，最早是。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它标准款是黑面的，但因为我对于这个不锈钢颜色这个配置是真的太难以去忘记，所以我记得它好像是限量的，好，那
如果
我。
有人说这次有停产，或者有人说这个只有日本限量，或者是因为我自己是从日本买的，从日本网上订过来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北美或亚洲台湾他们是限量的。
OK，因为上次有到货，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再去看他第二眼，所以就卖光了，他一个礼拜就卖光了。
好
对，
快。
好，
那
那我们
这只水泥面呢，其实我觉得它真的蛮好看的。对，我知道蛮多表友都有这一只，我觉得这是蛮酷的。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表子这边不只是有这只蛮经典的这只 Grand Seiko，那还有一只可能忘记补充，就是 SBGH 267，就是是。是不知道是忘记是几年周年的那个旋转式 dial，特别这是大概是我看过最美丽的蓝面 GS 表了，所以我想要请那个聊一下这一只 SBGH 267 Hybrid 这一只。
我大概也就是好像它刚出来我就定了，其实我也就是被它的那个旋转面吸引到，那时候就觉得这个 dial 真的太好看了，然后。就我别的表里面也没有类似这么复杂型的这种表盘，那就想说，既然也没有，它也是 Hybrid 嘛，然后又是特别版，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好挑，反正就看了喜欢嘛，然后就先买了。因为它基本上每方面就看起来都很漂亮，机芯那个它的那个摆轮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圆的，然后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什么 titanium 什么东西的一个 finishing，所以它也很特别。不过好笑就是这只表我喜欢拍照多过喜欢戴它在手上，就原因我也说不太出来，可能就也是之前讲的，就它有点厚吧，然后重量有点重，那因为它的那个表带也是19mm，所以我也就是没有去 bother 把它那个表带换掉，换成皮表带。不过对啊，然后现在反正就是看到新的那个 SBGH 207，我就想干脆把它换掉，换到那个虽然那个表盘真的是很棒，就是它不会 speak to me 这样，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戴在手上就是少了那种啊，我一定要每天戴这个的那种感觉。
Understand，就是我们就是 保存在 IG 上的美好。对
对，因为拍照真的很上镜，超级上镜，怎么拍都好拍，
真的真的真的怎么拍都好。
我很好奇他到底怎么做到那个形状这么紧密，然后这么精细。
对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又旋转又一个每一个小格里面就一个 G， 然后一个小格一个是 S， 又旋转这样，真的是。
它外面还有一层就是一个透明漆保护它，所以你把它的字体其实有点是浮在上面的，那感觉真的很厉害。
他那个时候我们在店里面有聊到，他是说他好像是为了能够让消费者能够再看得更清楚，在 Grand Circle， 有时候你手表拿的时候稍微转一下那个角度的那个光影会略有不同，所以他们在灯光的设计上面是用了这样的巧思，想要带给消费者，所以你可以拿着那个手表到那个灯下去稍微微调在你在手上的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光影是略有不同的。所以由此可见是，因为101好，Grand Circle 在101开的这个店面好像也是算是在世界整个全球 Grand Circle 里面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专卖店的位置啊。所以其实是真的不能够小看日本人在做一些 detail 或者是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执着，因为我跟日本厂商有配合过，所以我能够体会他们的执着。对，因为他们执着有时候真的是会把你搞死，对不对？我骗你们。对，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波兰、英国、瑞士还有德国很多很多国家的品牌，那 Kenny 基本上都收过一遍。那我们来一个比较稍微有点心痛的问题，也是蛮狠的啦。假设未来你只能拥有一个品牌，你只能专一去收这个品牌的话，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牌子？为什么？
这个其实问题很困难。但应该是朗格吧，我觉得。就是朗格以就综合性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不管机芯打磨、它的设计、它的复杂性、它的功能就可看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每一款表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可看性、可玩性，然后它每个机芯都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只能收藏一个牌子的话，它不管从低阶的什么 Saxonia Thin 到最高阶那种什么三问那些东西很厉害的，他们就都是可以很让人很 wow 的一个牌子，所以我觉得他们设计刚好也很对我胃口，我比较喜欢这种简单干净利落的设计，所以应该是朗格吧。
嗯，
可玩性，
因为我
牌子的可玩性很多嘛。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牌子，它就是你不会只想收它其中一个系列，你可以在那个牌子里面找出 maybe 是两到三只是不同系列，然后你可以同时去拥有，都不会腻的一个品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会蛮想问很多人这个问题，在是因为我也不清楚，就是我觉得是我会很好奇大家如果专一的品牌的时候你会投给谁这样子。对，那相信你在收藏腕表的旅途上面你也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对我来说其实我在这个圈大概才两三年，我不清楚以前在腕表的发售时间来讲的话，会不会就是像我现在了解，就是可能是一年一次有一个重大的表展去做发表。那针对这几年的腕表市场的衍生跟变化，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
他以前好像的确是一年大概就三四月三到五月这时间有什么 Buzzworld SIHH， 然后你大概就知道今年所有的表就在那个时间会发表。那自从疫情以后，他们就好像每两个月每三个月就会出一款新的，每三个月就出一款新的，这样变得要买新表的时候那个入手时间很头痛，就是我现在买了会不会后悔下一段时间出了又比这个更好看的更喜欢的表。不过希望，不过我觉得以后的趋势应该是会这样，因为这个毕竟对厂商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我觉得特别现在透过网上 IG 啊这些 social media， 他们就是可以让很多人一次看到，然后不用飞到现场去看他们的那个展。
嗯，因为我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其实算是真的算是还蛮陌生的，因为
我有听过一些表，就觉得是现在一年一次的发表，好像就是换换颜色，换换材质，那可能看起来就是如果是就是有点像不好意思，就是还是要这样。如果像表示这样的话，可能每天都在看表的状态之下，我们会一直疯狂在看表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很容易腻的感觉？
其实有诶，我最近看表就是的频繁次数远比大概去年前年低很多。以前是真的是天天会在刷刷那些新的那些 news， 现在就是可能那种两三天去看一次就觉得哦 OK， 这个 release 其实又跟去年的差不多，只是像你讲的，只是换了一个缩小一点点颜色，换了一点点，比如说钢的换成铜的，就大部分来讲他们都在玩同样的这种把戏了。那很多现在特别是这种。像劳力士、百达翡丽被炒到，不止这两个牌子，但是就是很多牌子被炒到，就是现在想要入手一些这些牌子根本就是不可能了。那就是我觉得对腕表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
这其实应该早点进入这个市场了，我进入了太晚了，那个行情都已经算是高到是我可能现在都没办法进入那个市场的阶段。
对，很多很多品牌真的非常难入手。
对啊，真的差很多哎，一两年是可能不知道一两年前，对，这一两年前在 COVID 之前还好，然后现在是大家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印钱，所以都大家都想要把钱放在 park 在某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好像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是怎么说，就是有点像是在炒表，不是在玩表，不是在欣赏表，就真的是在炒表感觉，对，特别是那几个品牌。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看劳力士，他们如果只是看定价来讲，而且如果你买得到的情况下，其实劳力士他们的表算非常，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了。特别是跟现在比如说，现在 IWC、沛纳海、Omega 他们价钱越来越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以这样相比，我觉得劳力士他们就是准确度啊那些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还是相当好的选择，只是就是买不到而已。
真的。
之前有前几天有一个那个玩笑，就说，死神跟那个要临走之前的人讲说，我只给你最后一个愿望，你的愿望是什么？然后那个人跟他讲说，我想要买 Rolex 的 Daytona。然后死神就跟他讲说，哇，你也太聪明了吧，你这样子是不想死就对了，因为你根本买不到，就这个再卖掉的话，你会排不到这个表款。所以我觉得就这可能就是。对应现在腕表市场来说的一个，我觉得蛮贴切的一个笑话，对。
我记得那时候去这边，我这边的那个劳力士的 boutique 问，他说 Daytona 如果你要买 Daytona，你必须好像要花20万加币，然后他才可以配一只 Daytona 给你，就特别扯。
我记得你是不是做？是前这一两年是不是有入手一只 Daytona 呢？我们当时聊到的时候，
对，我
对，
很，
我没有记错的话，对。
对，其实我很幸运是。AD 刚好，我跟他还算有交情嘛。之前跟他买了 Moser，买了 Chapek 也是在他店里买的。然后我太太入手了一只那个 FB Joyn 的那个石英表 Elegante，然后他就大概等了一年吧，一年多一点，他就把说打电话跟我说，哎，这个表你的 Daytona 来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说我可以排上这个队。
一年多算快吗？因为我没有排过任
哇，
何表款。
还排得到，很厉害。
那基本上就是说根本不管你，他说拿 no waitlist 不给你放上。
waitlist 只是个讲法而已，其实是没有这种东西
你给他号码，你走出门他就把那你号码丢掉了。
哦，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我之前刚，因为我有一只 Tudor 的贝贝，那我以前不知道。就是要排队这种东西。那时候是我准备买第二只手表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有 Tudor 可以买，所以我跑去了 Tudor 专卖店。那事隔到现在应该3年了，我还没有接到电话，我都还没有接
啊，
到专
你
卖
是
店的电
说
话。
Blackbay 58吗？B 五十
不
八
是
吗？
啊，不是，还不是58哦，是那个41的那一只比较大的哦。
太扯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店铺，
果然是丢掉了未来。
所以我刚刚，所以我刚刚听你这样讲讲说，哦，我应该是被丢掉了吧？不过后来我有稍微去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Blackberry 好像有三个颜色，41的尺寸，它有黑色、红色跟蓝色。那在每一个颜色里面，它又有现在好像是分编织表带跟皮表带，再加钢链带。那每一次来的顺序都是随机一支，他没有说固定会来说，哦，你订黑色的，那我下次就来黑色；你订红色的皮表带，我下次就给你红色的皮表带。所以好像是经销跟专卖店每个都会轮流，因为我打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应该是一个是 AD， 一个是专卖店，然后到现在都没有人给我电话。我想说应该是真的就是可能那个单子被丢掉了，我在猜。我刚刚听到的时候说原来会有这么一回事这样子。
不过呢，我想要 clarify 就是说新的青铜 BB58 出现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个，的确是排得到的。地陀的 boutique 在101的 boutique 是有排到的，就是就刚新出25分钟内我打到过去我就排到。
嗯，
可能买不到劳力士就只好去买地陀，很多人。
对啊，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劳力士要我们喜欢地陀，所以我们都跑去买地陀了，因为反正劳力士买不到，而且都要超定价买。
我记得那时候 BB58 刚出来真的是买不到，也要超定价，然后也要配表好像听说。
嗯啊，真的吗？都是不是买 Daytona 配 BB58？ 对，我个人有买到啦，可是那当时当其实台湾这边我不知道在加拿大，在台湾这边其实地陀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啦。虽然说台湾就是亚洲区地陀一直都有在，可是就是都还是一个配表的品牌。所以 BB58 刚出后就整个转变地陀这个品牌了。所以相对它是现在一直出地陀 BB58 类似的系列表这样子。对。我知道就是您这边有很多蛮多几支就是独立制表的品牌嘛。刚刚我们讲到就是 Zapic 跟 Moser。那算 Nomos 对我也算是也算是独立制表。表师这边是怎么从就是从主流表啊，然后跑到独立制表啊，然后你对 Moser 啊，或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哪些是独立制表的，那也可以跟我们表友分享一下。
嗯，我记得Moser 其实是 Louis 害的啦，你之前有。对啊，是他害的。
Podcast 第二个 guest， 录哎，第一个，对。
对，我看到的是看到他的第一支就是也是烟灰色烟熏，然后后来他又买了那个绿色的那个 Cosmic Green， 然后我就看到他每天看到他照片在外面流口水。其实 Moser 坑是算他推的，他也不是说因为我买他，也不是因为他是独立制表，我只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表很好看，我很喜欢他的正面反面机芯的设计。然后我也去 local 的店看了一下，然后摸就吃表，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漂亮。它的烟熏面盘真的就是你近看远看怎么看它的效果都有点不太一样，真的很棒，很特别。对啊，然后 Chabag 的话其实，也差不多理由吧，也不是说因为它是独立啦，就是我很喜欢它的设计。那我自己买表，我一般是喜欢稍微就是比较不太一样，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表。对，我一开始买表就是从沛纳海就不算，因为那是第一支嘛。然后第二支就是什么那个 GO 跟 Shiro Original， 然后后来 Nomos， 对啊，然后就玩那些不同的，我就喜欢每个牌子都看一看，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玩漂亮的表。
嗯，那你觉得独立制表跟就除了稀有以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普通的其他的就主流表什么它 differentiate 的地方吗？除了就是量可能比较少见面。到以外，对你而言，
嗯，我觉得它主要他们的设计方面，他们就可以比较有多自己的决定权吧。就比如说，很多独立牌，他们就说，哦，我这些表我可以不放日期在里面，然后我的机芯可以不要全部都是自动盘，他们就可以有一些比较 free 的一些 design choice， 他们可以做。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看很多大牌子，每个牌子基本上都有日期窗，你想要。买不要有日期框的都买不太到，所以我觉得独立就是这方面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他们有很多手上链的款式比较可以选，那很多现在大主流牌子也都没有，大部分也都是以自动为主嘛。 我觉得主要这两点啊，就是 design 的一个 free， 就是 design choice 跟它的机芯方面，一般也比较特别，就这两点。
对，其实有一句大师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什么 creativity 不是 democratic process， 就是说就是你在做一个设计或者在一个做一个在作画的时候或者在做一个一个 create 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民主，就是说就其实是我是个大师，所以我想法是什么，所以我想要什么，我们就可以做什么。那独立制表它就是可以就是从机芯开始到面盘等等，就是全部从头设计，就是为以就是一个他们品牌的一个的 grammar 的等等，就是他们的标准来做一个表，所以这也是从无到有，像是 MBF 啊等等，就是真的就是一个设，就是以一个想法设计，然后怎么把它实现这样子。然后对，我是觉得这独立制表也这个魅力也在这部分。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常常会为了某一款表特定去做一个开发一个新的机型。
对。
然后你从背盖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机芯的大小跟它的表壳的大小就是不会说差很多，所以你不会看到后面有很厚一圈那个表壳，然后那机芯小小的感觉就看起来很奇怪。
对，
就是独立制表就会不会这种问题，我觉得还蛮。
所以这也就是因为他们为什么有些独立表特别贵的关系，因为其实要设计一个全新的机芯，然后甚至它未来还要 maintain， 就是还要 repair 等等，就是它这因为表我们都可以戴很久很久嘛，那它一定要保持这个表可能未来的30年20年等等它都可以 repair 它甚至更久，所以它基本上它不单是要设计这个 design， 而且它要想到未来更久的服务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是独立制表它昂贵的其中原因之一。也是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在 social media 嘛，像是大家一看到你的那个 Moser 就可以想到你直接想到你的拍照爱表的程度就是跟拍照也非常有关的，就是说你拍的照片真的就像是那个 commercial product 的照片这样子，就是在表的拍照这部分的一些准备啊，一些配备啊等等的，或是是不是有微距的镜头啊等等的，我想要好奇说可不可以分享给就是给表友知道的说大概是你大概拍一张照片要多久，然后是大概用哪些几个灯光啊或者是闪光啊等等的配备。
嗯，我早期开始拍照我会用，因为我是尼康系统摄影系统，然后我早期用的时候我有他们闪光灯，然后配很大的那个反光板，那这样的话就是光线比较柔，然后要控制光影那个叫反光也会比较方便。但现在就是因为在 IG 上待太久，然后其实拍照拍到现在其实也蛮相当累了，然后就是 creativity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的时候，我现在就常常就是在用一个 Amazon 买的两个LED 的小灯，然后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遮光罩，然后再用大概两三个白板当反光板，然后就其实就是甚至有时候就一盏灯就开始在拍，然后越简单越好。其实然后镜头方面就是我是用24-70 f/4， 它是尼康 Z 系列的一个，它算一个新一点的镜头。嗯，它这个反正它的那个虚化效果其实不错，然后 f/4 光圈其实拍表我觉得相当够，就不会说什么东西就表就只看到大概一行字，然后其他全部都是模糊的。所以反正这个是其实配备来讲都蛮基本的啦。然后那个有一些比较近的照片，像微距的那些表盘机芯色那些照片，就是用那个60mm 的微距在拍。但90%都还是24-70在拍啊。
那你会用 focus stacking 吗？
嗯，没有，我现在因为我真的现在越来越懒，所以是懒得去弄这个啦。
Okay.
因为不然这样你用那么多这种要后期要花很多时间。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看你的表我就觉得哦好多时间。So much time, so much time, 我对对对。
我现在基本上拍照就是一个 setup, 然后我就拍可能三四只，然后可能拍一拍换个表带，然后再继续拍，拍完以后大概有个30张照片，然后我就可以可能 po 一个月这样。
Oh, that's smart. That's smart. 我应该也在这样做，我都是想到来在手机去拍一拍，然后 其实基本上这种东西其实做摄影师蛮累的，因为底下都要规划，然后 composition 就是还有后置等等的，太花时间了。不过这我觉得就是表示这边拍的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你的 IG feed 都是很觉得赏心悦目的部分。对，不知道 Frank 这边有没有什么 Nikon， 因为 Frank 也是 Nikon 的那个摄影就是系统的嘛，所以有什么想要问那个有关于摄影的问题吗？
哎 ，Kenny， 你是说你是用那个24-70的定焦？哎，那算铝？哎，那算标准镜头吗？如果讲的话，标准的，就你那个照片都是用24-70去拍的，所以你是 Z 系列？那你机身是用哪一个、啊、
？Z 六？对，这是全幅的。
哦，因为我在看 Z7、
okay.
所以我蛮讶异是。24-70的镜头可以呈现到这么好的状态。
对，就诀窍，我觉得诀窍应该算要用稍微长焦一点的镜头。就是如果你用广角拍、嗯、你会拍到很多杂七杂八的背景。但如果你用，我都用大概70左右在拍，所以70的时候它的虚化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就是也就是不要拍到你桌子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tip 啦、嗯、我自己会发现。因为我早期我是用35在拍。那拍的常常就会看到周围有一些东西就变得很烦，然后就后面还要稍微 crop 怎么样的，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其实长焦距真的比较好用。
嗯。然后你说你另外一个镜头 micro 是那个是40的，是
不是？ 60 的。
哦，对不起，60的。
对。
哦，那但是那个是 for Z 系列专用的吗？
没有，它是 F mount 的，就是、尼康就是单反的系列。但它有一个转接头，所以我的那个 Z 系列也可以用。
OK， 60的，因为我就是没有买60的，因为我订了那个40的，他不知道在海上还要漂到底多久，我大概等了，好像要两个月了吧。40的那个40是真的不贵了、啊。然后，
因为你是 DX 嘛，对不对？你是？
对，我是目前是 D500， 那我有想过要再多一台 Z。七的想法，但我、那个也是蛮那个之后吧，那个之后再想，因为我现在大部分就是用Sigma 30 Art 的定焦镜头，再加上105的那个 Micro 的那个镜头去拍比较 detail 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听到你是用24-70，我蛮像，因为。不瞒各位说，我昨天有个朋友，他买了一个那个 Seiko 的那个鲑鱼罐头，他昨天拍到凌晨2点，他还在拍，然后我就觉得，但因为我看成品是，我看到他好像是用50还是35的，因为他也是用 Z6， 那我等一下赶快 interview 完之后，赶快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20-70的镜头，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因为我看你的照片真的是效果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对，
因为那24-70有个好处就是它的70方面，它的那个放大率还不错，它比一般的镜头的放大率还高，所以你拿来反而拍表的时候，它的效果还不错，相当不错。
嗯，好，我先笔记一下，我等一下刚跟我朋友讲。对，这是今天蛮大的一个。所以你会拉到70再去拍嘛，对不对？你会直接用最长的焦段去对应这个东西。
对，就大概70，然后 F4 嘛，就这样拍。
So, OK. 好，我今天又学到一招。
对啊，用 F4 拍，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我看通常要么就是很多都是就是 2.8 或者是 1.8 或是更诶可能 2.8 OK 就差不多， F4 又不是很光又不是很大光圈，然后又可是相对也可能就是刚好可能就是很多 bokeh， 可是也不是太 bokeh 这样子，模糊可是不背景啦，对，所以 F4 我通常我个人都拍大概 F11 或者 F13 等等，不过那是因为我是要 cover 比较多东西的时候会这样拍，对，我更另外就是我更惊讶的是他是用对就是那个变焦镜在拍，所以我也觉得很扯，对，我自己都用定焦镜在拍，我都会，对，我都觉得天哪 ，OK， 我应该是
1.8，但我觉得拍出来效果不会说比这个好，因为50的那个最近对焦距离我还必须得站得更远，那站得更远的时候我还要在最后还要再裁 跌多一点，那其实到最后效果也没有说你看不出那种 1.8 的，就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
哦，对，因为它没有那个 depth of field， 对，
而且你必须得站得更远，所以表又变得更小一点，然后最后你要再裁切进去以后，就感觉好像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嗯，
不然解析度降低，因为你的整个照片变得就是表更小。
对 ，OK， cool， good to know， 谢谢。那我们毕竟这是个表的 podcast， 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摄影的，对。那所以我可能要换到下一个主题，就是 segment 部分，就是说，因为我知道那个表示这边就是应该现在是两个小孩子嘛，对不对？我看你在那个 horror guy 上面的 interview 就是两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以你 current collection 来讲，就是如果说就是你知道我们都说嘛，就是我们现在买表都是就是帮我们的小孩子管，就是保管表而已，对，帮我们小孩子保管表而已。所以如果说你要传表给他们的话，你会传哪一只给他们？就是两只而已。
嗯，
一人一只。
我觉得还蛮难讲，就是要我觉得他们要年纪够大，然后他们自己去选嘛。
OK。
不会说一定说你我有哪一只非得传给你，但、okay. 但我买Panerai 那个时候其实老二出生的时候嘛，所以我觉得等于算有点算半纪念他的出生他的到来，可能那只如果他以后他想要我可以给他没关系，我觉得那跟他个性也还蛮大的。
OK， 那另外那老大就更好了，所有表都可以选，只要选一只就好，因为 Panerai 已经被订走了，
其他就随便，其实无所谓。
哦、oh, ，OK，
到年纪够大，我要 make sure 他们不会去糟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才会放心的给他们。
哦，当然，我也这是一定的。对，那我们剩下来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就通常表友会问一些我们的 podcast guest 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比较拔辣一点，所以就比如说啊，现在你现在在 Vancouver 嘛，对不对？那可是 Vancouver 应该没有什么海啸吧？那我们就说假装就是一个 heat wave 好了，就是像最近的 heat wave， 然后你必须要就可能要离开你的家，就是你必须要就是可能要去别的比较凉的地方或什么的，就是要 escape 这个 heat wave， 然后你可能只能带一只表，不过我们都知道嘛，我们有两只手嘛，所以可以带两只表，因为可能会 double wristing， 你会在你的 collection 中带哪两只走呢？去如果说要 escape 这个 heat wave 的话，
嗯。应该一个手会带朗格吧，然后另外一个手、
okay.
我在想也许 Daytona、
okay.
或
That's good
Daytona， 因为 Daytona 应该是就是很 robust， 应该打就是很耐操的。
Yeah make sense， 因为 Daytona 也是钱嘛，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要 share emergency 的话、
啊、
也可以拿去 trade
因为就换那种超两倍定价换现金回来多好。
对那我不知道你们在你有常去表具吗？就是在 Vancouver 那边，
这边其实表具的人不多哎，我就是他们，特别是疫情以后，就好像没有听说再有任何聚会了。
OK，
那可能就之前有跟几个 local 的人可能有碰过几次了，但其实次数也不多。
OK， 不像 Great Bar Vancouver 应该有个 chapter 吧？我在想应该也
有，但好像他们的活动并没有那么频繁。
OK，
反正倒是那次 Horror Mario Bro 他来温哥华，我们是第一次在温哥华碰面的。
哦、oh, ，所以你有见过他本人就是 OK，
对、
cool.
对，Very nice guy， 他收藏超 amazing 的，
真的，
他基本上他的表都是我的 Holy Grail。
Next level 有啊，他的 Roman Gauthier 的 Logical One 跟你的 Micro Rotor 有点稍微不一样，不过都是同那个品牌，就已经基本上就是 Grail 品牌。
我们高铁是我的那种，应该是 Holy， 真的是 Holy Grail 品牌。
有那一天有在台湾的店里看到那只 Micro Rotor， 我真的是觉得他的 finishing 真的是要随时真没话讲，要带着那个放大镜，就每天带着那只表也要带着放大镜走，你知道每天
带一放大镜在头上像制表是一样，
真的
看一下，
对，看一下就爽，看一下就爽，对。OK， 那这样子讲的话，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 Red Bar 台湾其实活动也蛮多的嘛。那如果说啊，你哪天啊，就是回来台湾玩啊，然后你可以带一个 Watch Roll， 然后 Watch Roll 通常是三只表诶，然后加上你的两只手表， 两只手大概最顶多五只，你觉得你可以带你大概会想要带哪五只呢？或是三只 ？Up to you， 你可以不用，因为基本上你刚刚讲了两只，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再加三只代表作。
那就 Shop Pack 喽，因为反正 Frank 想看嘛。
我也要看，
然后他可能 Auto Finissimo 那一只，
哦、oh, ，那个 Bulgari，
对 Bulgari 那只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没有很多人见过，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
对啊，那只真的是蛮酷的，就是我们刚刚可能没有聊到，就是可以稍微聊一下 Bulgari 那一只 Auto Finissimo 吗？
对他，我那只是不锈钢的嘛，然后它的不锈钢的它版本，它的抛光就是有点像做那种，有点像走什么 overseas 或者是百达翡丽那个 APRO 那种那个 style 的那种抛光，所以就是比较感觉比较 luxurious 比较豪华一点的那种运动表风格。那我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只比 titanium 就第一代的那个全钛的那只戴起来上手感比较好，因为我觉得 titanium 的太轻到就是。可能会忘记它的存在，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完全忘掉那种羽毛亮的那种感觉，所以然后这只新的 steel 的它又有100米防水，所以我觉得对就是 daily 生活来讲，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daily watch， 对，然后机芯其实打磨也非常漂亮，它的打磨其实跟高阶的品牌来讲，他们其实差不多的，它的倒角什么都是手工的，然后很多的鱼鳞纹啊什么。什么的 shoe stripe、perlage 都该有的都有，对，
嗯，
其实我觉得它
是很好的。那只表壳真的是，真的你不机械应该做不出来，一定都是要手工去做的。对，
嗯、对他说他那个表壳有 like 多少到50道切割还是什么不同面，就我都很难，我都算了都算不出来，太多了。
对啊，那真的是很多工在上面，是很值得、很值得买的一只表。对，那我们聊完，那还有另外一只呢 ？Zapic 跟 Octo， 那还有哪一只？
那就 Normals 吧，可能就平常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带，不太怕碰撞。
哦，对对，因为在旅行中应该是会有碰撞的时候，对，不是这样，
就
是会对比较 robust 这样子，
对，
比较不会心疼。对，那还有可能还会另外问表友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三个 IG 的账号，就是说你会推荐三个或者以上的 IG 账号给其他表友知道吗？就是哪三个这样子？
嗯，对，那像 Horon Mario Bro 刚刚提到他的照片，他的微距真的很厉害，然后他有一个 Eagle Eye 鹰眼，他可以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细节，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他常常会做很特别的那种表的比较，那还有。就是 Watch Stylo， 他是算我最早 follow 的一个人，他的 collection 就是那种沛纳海啊、Omega 啊，那些都是很限量版，然后又很厉害，都是成双成对的收藏。他的表收藏真的大家可以开店，我觉得。
哎，这个 Frank 你也是有推荐给他嘛 ？Watch Stylo 是 Frank 吗？忘记是谁了。
不是，我是 Star 那个 Study， 好像不是。
OK，
对对对，不同。
对对 ，Horror Mario Bro 是我们 Episode 2的那个 The Podcast Guest， 然后 Watch Style Low 好像是上一个，之前也有表友介绍他，对，也有推荐他。那还有第三个呢？
最近还有像 Waitlisted 啊
，Waitlisted，
对他的风格其实还蛮有趣，他会用一些很多那种光线，不同的光线来做那个。打光，然后这表就像在一个 disco 表那种舞厅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其实他本身他最早好像是从拍微距，算微距开始吧。他微距他拍的其实也相当棒，
对吧、啊？他算是很厉害的一个摄影师。他原本他只是一个 UCLA 的 lawyer， 就是在 Wall Street 上面的 lawyer， 他就只是真的就是是他就是。就是爱表以后就开始学拍，然后现在他原本是带莱卡的相机，然后现在已经升级到那个叫 Hasselblad 的那个的 medium format 的设计，
真的、
啊，对，他已经他那个真的是砸钱砸很多，在拍摄手机的，
应该是我看过拍到进步最快的，
真的从
然后每才拍不到一年，他就从那种不太会打光到现在这种程度，我觉得很厉害，
对，真的是。嗯， 这他也是蛮厉害的，对。
还有一个也 还有好几个其实都不错的，像一个叫 Watch ACA, ACA
嗯，有有有，
对，
我刚刚我稍微看一下他的拍照，他这个刚刚可能为 Lysis 打光嘛 ，Watch ACA 他是、我在想他应该是 Photoshop 吧，他应该很多东西应该都是 Photoshop 上去的，可是他这个 creativity 真的是很厉害，
他有一个水，然后后面有一些雾的东西，他好像他有一个 behind the scene， 好像真的是有一个水缸，然后他去放一些什么染料啊什么进去，然后去拍。他真的很厉害，他的那个他有一种有点像商业摄影的感觉，但是又有很 creative， 那他很厉害。
真的，他拍的照片就是在水里面拍的照片，跟那些放一些染色在后面的背景照片，真的是超级厉害，而且可以拍的这么 clean， 又可以这样拍，我就觉得有点太厉害了。这真的就是他应该是靠这吃饭的吧？
他应该是专业的商社吧？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会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这个后置等前后又可以拍那么干净，真的是，对，这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太厉害了。这 Watch ACA 大家一定要去 follow， 真的是第一次，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他真的蛮酷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对，因为我觉得你推荐的都是很会拍的，因为毕竟你的品味或者是你看的东西应该跟我们普通看表的不一样，就是你一定看就是以摄影为主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Horology
、对 OK， 他在新加坡嘛，他也是很爱拍，
对，他的风格就好像就是用那种超级大光圈，就是大概好像是我在想他是用 Leica 的 Nautilus 在拍，他每一个光圈就是后面基本上就完全虚化，
就是bokeh 很多，对
bokeh, complete bokeh。 我觉得他这个 style 就是他就 go the very extreme bokeh，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而且他很多那种光线的气氛其实营造的都很好，
而且他的 collection 是很猛的 collection，
对，
然后他也是这样拍，觉得哇，这个是又有艺术气质，然后又很多时间去拍这些照片，我觉得他一些 creativity 也是蛮酷的，他蛮喜欢用 reflection， 就是
对
蛮用
光线，那种光线影子，他那种就找的都还蛮那个气氛很棒，
对，很有那个 mood 的感觉，对，很 mood， 对，而且就是能就像是 Horror Mario Bro 一样，就是你刚刚说他基本上有那个时间，有那个 collection 去分享给大家，是我们表友的眼福啦。对，
是。
对
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可以去有那种 amazing collection， 可以看到这么多小细节。表弟可能也没有这么多好表。
对啊，而且重点是另外就是他们都是 collector， 而不是说，因为你知道吗？可能一些就是杂志啊，或者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也不方便去说啊，谁的表是怎样，谁的表是怎样。可是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表，你只是要显现给，只是要拍下来给大家看，你要是花那时间去拍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是也真的就是 social media 对我们表友的一个算是一个好处啦。因为之前有常会有人说啊，就是说哦，可能就是百达翡丽啊，就是表王啊、表神啊或什么的。可是真正就是拿到望远镜、放大镜下面看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就是他们一定是最棒，对不对？也是只有像我们这种 social media 才可以，或是这些 collector， 就是 independent 的或者独立的自己的 collector， 收藏家才可以就是不会有任何商业行为下面的可以完整呈现我们真的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对，所以要谢谢这些他们，然后也谢谢表友这样子，对，不知道，
对，最好的这种地方是看到不同品牌、不同的角，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角度去看待同一只表，我觉得这还真的是 social media 最好的地方。
嗯，真的，对，好，那。今天我们要谢谢就是表示这边有抽空来跟我们聊聊表，那基本上我们做这个 podcast 也只是就是因为我们也就是分享这个热情嘛，所以 会抽空来大家听，给大家聊一下，就是聊一下表这样子。那 Frank， 你要补充什么东西吗？
嗯，可以。你那个不是就你刚刚问说要带那个几只表来参加 Red Bar 吗？
对，
你应该要少一只，因为你在台湾在买的折扣比较好。你不是说你想要带一只表回去吗？所以你要扣掉一只，你要扣掉一只 collection， 你要再对，然后就把那个预算再把它补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稍微在比国外买的时候再稍微亲民一点这样子。
好主意耶，还没玩完，Frank 就开始推坑，这好
啊。对，因为我们之前有稍微聊到，就是因为我也很好奇，就是台湾的部分一些店面它会给一些折扣。那我不知道国外的消费模式来讲会不会就是 maybe 是免税或什么之类的，我不清楚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聊的时候就觉得是说下次就是要空着一个位置回来，然后再把新的那一个 maybe 是带在手上的时候坐飞机，或者是你放在你的那个 watch 那个表盒里面，然后对可以这样子偷渡回去国外这样子，对，
可以，到时候回台湾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我们好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喝杯咖啡，就是聊一下心得这样子。
下次本人见面聊。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非常期待您回来台湾的时候带一些我们真的看不到的东西啊。对。
那我们今天谢谢表示抽空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样结束了，谢谢。
谢谢。